既然我们已经看到用主题式分析法来探讨就业权威性的信息是合宜的，那么我们就把我们的注意力转到主题式分析法所主要关注的焦点上。由于引起我们兴趣的主题因不同的人、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而千变万化，所以我们发现有大量的主题式研读旧约就一点也不奇怪了。同时，当基督徒寻求他们自己问题的答案时，我们也能够识别出他们遵循的某种趋向。我们首先提到的这个焦点是教义，接着是强调榜样的列阵，第三是注意个人的需要。透过主题式分析来研读旧约最有影响的方法，或许就是用来奠定基督教的教义。几千年来，旧约已经被看作是神学真理的来源，这些真理被神学家整理成为教义。有一个富有成效的主题式分析法，就是去问一些来自于传统的系统神学范畴里所面临的问题。例如，我们可以问到，这段经文谈到神什么样的属性？谈到人类的状况是什么？在这段经文里涉及到的审判和救恩的教义是什么？几乎每一段旧约的经文都适合于问这样类似的问题，因为圣经广泛地讲到这些内容。但是我们总应该意识到这样的事实，就是这些主题不一定是我们读到的一些特定经文中的主要关切点，这些主题常常是出自于我们在研究传统的神学时自己的兴趣和需要。这种主题式的焦点常常采用经文证据的形式，简要引用旧约特定经文的形式来证明教义的立场。每当我们读一本有关系统神学、信仰告白或者证实的信经时，几乎每一次都会发现他们引用一连串的圣经经文来支持其教义立场。不幸的是，有时用经文证据来支持教义和所引用的经文其实很不相关。当这些有意引用的经文和所要支持的教义出现风马牛不相及的时候，那么教义的立场就会显得草率或者甚至不真实。实际上，一些神学家如此不谨慎地错误地引用旧约的圣经，以致使其他的人对经文证据的方法全盘否定。但是仅仅因为对经文的滥用而放弃经文证据的方法却不是明智之举。良好精确的经文证据对研究圣经经文章节主题经常是有效而且是很有帮助的，即便这些主题不是章节的中心主题。另外一个主题分析方式和榜样例证有关。我们往往在旧约中寻找我们应该效法或者抵制的人物形象。不幸的是，基督徒由于错误地处理圣经人物的思想、言语和行为，而导致滥用这个研读旧约的方式，因为他们没有牢记圣经广泛和原则性的教导。情况往往就是基督徒把一些人物形象作为榜样加以赞扬，而这些人物实际上是不应该成为特别的榜样和形象。这种滥用波及很广，以至于很多学者也拒绝用这种主题式的分析方式。但是尽管被滥用，对榜样例证的主题式分析仍然很有其价值。例如，请思想撒母耳记上17章中大卫和歌利亚的故事。讲道的人不断地讲说大卫是一个榜样，我们常常听赞扬大卫拒绝披戴扫罗的铠甲，相信神的能力打败了歌利亚。他的态度、言行和行为被看成是我们需要在神里面有信心和从神得胜的行为典范。令人伤心的是，最近几十年来，很多解经家坚持认为把这段经文中的大卫当作信心典范的做法是完全偏离了要点。不错，这个故事的突出性的主题是神要高举大卫，取代扫罗做以色列的王。但是这也绝不是意味着这是这段经文唯一的主题。大卫的信心是他得胜的源泉，这是故事的主要细节，因为他解释了神建立大卫和兴起大卫王朝的其中的一个原因。所以把大卫的信心 看作是这段经文的次要主题也是对的，学习他的榜样也是对的。事实是，旧约充满了要效法或拒绝的榜样。搜寻这些榜样，来探求旧约有权威的、详细的教导，是合适的方法。第三点，基督徒要获得一些个人所较为关心之事的引导，比如寻求来自个人挣扎和个人需要的一些问题的答案。使用旧约主题式分析就变得十分合宜。我们都听到过以旧约为主题的讲道，比如如何做一个好的父亲或母亲，工作中如何成功，如何敬拜上帝，如何处理个人和感情的挣扎。透过主题式分析的方法来正确地看待旧约经文，常常会涉及到这些很实际的问题。例如，牧者们常常会分析大卫作为一个父亲的失败，也从雅各为了妻子做14年的苦力中得到原则。牧师们还会用麦基喜德和亚伯拉罕的故事为例，来说明主日早上敬拜的成分。他们也查看以利亚在加密山之后灵里面低落的情感挣扎。主题式分析法把旧约作为一面镜子来看待，很有价值，不容忽视。当我们寻求探讨旧约正典详细有权威的教导时，我们完全有理由把注意力集中到神呈现给我们的所有的主题上面，甚至是那些次要的关注点。